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你智慧，你能力，你荣耀，你工作都奇妙，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在教会里所发的怜悯，我们赞美你，你一再的赦免，一再的恩待，一再的引导我们，用你的慈绳爱索，用你奇妙的话语，用你奇妙的圣灵带领我们走义路，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赐下救主感恩，我们为你赐下圣灵感恩，我们为我们能够在教会里一起成长感恩，我们为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感恩，我们为生活中所碰到的大小的困难我们感恩，我们为我们所需要更多圣灵的能力，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多有主的形象，我们向你祈求，求主恩待我们，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求你恩待怜悯接近你的教会，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我们求你赦免施恩，我们求主复兴你的教会，求主让你的教会，让所有奉你名聚会的儿女都走在真道中，都活出主的真理来，我们求主恩待当我们常常犯罪无知的时候，求主赦免。主啊，当我们需要继续来学习，我们需要勇敢，我们需要抵挡恶者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有爱心赦免饶恕柔和谦卑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柔和谦卑。主，我们需要能够很勇敢的抵挡魔鬼，或很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过，我们求主给我们勇敢。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主的性情有份。主啊，恩待我们，恩待你的儿女，做成你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再回想一下好了。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那第一天；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凭据，那是第二天；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那是第三天；我们今天讲圣灵使我们成圣，圣灵使教会成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施洗约翰对众人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施洗约翰在传讲的信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很难想象今天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敢讲的这么重，人家来受洗他叫人家毒蛇的种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对要受浸的人这样讲哈。那么他很严厉的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把历史上的事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主能够从石头中兴起子孙，主也能够把子孙砍掉。当你不结果子的时候，那个树就会砍掉。耶稣讲过无花果树的比喻，旧约讲过葡萄园的比喻，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被我们一再的藐视，会丢在火里的。然后施洗约翰也说了一个预言，各位，我很希望我在这里讲的是造就的话，是能够祝福弟兄姐妹的。如果我讲的跟各位所听到的或诸位所接受的不一样的话，也求主赦免，也求主怜悯恩待哈。这里就有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争议的哈，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在看到 baptism 这个字的时候都说是浸字。那么也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会跟我们讲说受洗的或者是水礼的仪式一定是浸到水里面去的。这样讲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也觉得可能不一定要这么严格，因为到底浸多少才算浸到里面也很难说。教会里有位 我们怎么一个浸法，是仰还是伏，也有很多争执。我都希望我们不必为这些事花太多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洁净。那这就是说了，这个字如果你要翻成净，可能很合道理，尤其是罗马书第六章在描述与主同埋葬的时候，你讲净字很恰当。但是你翻喜也不一定就不对，譬如说在这里它的重点很显然是在讲圣灵叫我们洁净，洁净的方式用的动词用喜字是没有错的，就是我们都是污秽的，那么用水给我们施洗。我们通常在讲净的时候也在讲这个礼，就是我们通常用罗马书第六章讲，就是象征性的表示我们到了水里面，然后出旧人就死在里面了，与基督同死了，新人就从里面出来了。这个也没有错，各位，我没有要争执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因为我们今天讲圣灵使我们洁净圣洁，所以我就顺便提一下，我不希望引起争执，只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多去想一下，我们是污秽的，所以神要我们洁净。我们洁净的办法在旧约象征性的，有用油，有用水。希伯来书也讲到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水或者是用血来洁净。这些我们都需要脑筋转转弯。你今天没有用血来洗东西的，今天有用水洗东西的，有用去渍油洗东西的。我们只要知道那个重点在表达，人因为在罪恶当中是不能站在神面前，我们要到神面前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的救恩就让我们洁净，洁净包括甚至割礼，在哥罗西书也有说到，我们借着割礼，他也把割礼和洗礼连在一起，借着割礼或者借着洗礼，我们把那个污秽好像除去，那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下面一句话就讲，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他好像不管是割礼，好像借着一刀把那污秽割掉，借着洗礼这个仪式把我们的污秽除掉。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这个重点都不是说那个水不管多少能够除我们的罪，那是讲圣灵的工作。他说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的肮脏污秽需要悔改去掉，但是后来那一位能够把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话如果你要照字面来看，同样好像没有应验。耶稣没有替人施洗，是门徒施洗的，这应该是约翰福音特别讲的，耶稣没有替人施洗，耶稣也没有用圣灵给人施洗。如果说要有，我们只能说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当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有提到圣灵。另外就是我们第一天讲到的，在十六章十四章讲会差遣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我们讲过，我们这几天讲的都是圣灵内在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安慰鼓励和责备，让我们知道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一无所有可怜极了，但是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在这世上，圣灵也使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有智慧，因着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有能力，圣灵也让我们洁净。耶稣借着圣灵，或者是神借着他的圣子和圣道以及圣灵来洁净我们。各位，火怎么洁净我们呢？这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圣灵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心里是属神的，是干净的，不只是一个外表的洗礼，圣灵会更深的让我们 不仅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而且从根里跟主相连，结出果子来。这个圣灵借着火，意思都是指着对我们里面有那个深刻的作用。我们大概不太能够了解火怎么洗净东西，除非你听过这样的事。我听过说像中钢啊，我们台湾的中钢，那个炼钢炉的温度有多高，那个火可以把所有的杂质炼出来，钢把所有的杂质都炼尽掉。有的时候我以前在中国餐馆打工的时候，我也看到大师傅那个炒锅，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那个炒锅有一阵就要把它空锅放在火上烧，他说这样就让那个锅子又变得好用。那这都是象征的说法，就是神要从心里借着圣灵，从心里让我们洁净。这个洁净也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某种特别形式的宗教经验，要把它想成神在生活中借着他的话，借着艰难环境给我们的磨练，让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的生活的时候，能够那个卑情下品不断的被炼净，不断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主的慈爱、怜悯、真理，我们越来越圣洁。这里施洗约翰或圣灵叫你们洁净，而且那个火也有警告，也有炼净我们的意思。就让我特别愿意提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希伯来书跟圣经的每一卷书一样，都很奇妙的把圣经的真理，把我们所信的真理讲出来。包括希伯来书在第一章第八节，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不太多直接讲到三位一体的，当然那个直接还是有点间接。如果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字翻错了，道就是一位神，他们还会讲什么那个神字前面没有冠词，没有定冠词，所以不是指着圣父，那么圣子是比圣父小一点的，我们也辩不过他们，因为他们会引经据典，引一大堆希腊文，我们也不懂。如果你再碰到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真是有被感动，我是劝你不要跟他们谈，不要跟他们谈也不是什么骄傲，因为我们实在太弱，跟他们讲几句就会输他们的，所以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不要跟他们谈。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心，你要把真理讲出来的话，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这是在圣经里面不多可以说直接讲到圣子就是神的。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个话当然是诗篇里面的话，这个话是应该是诗篇45篇里面的话。但是不仅讲到圣子，论到子直接称他是神，而且也讲到三位一体，就是父和子的不一样。因为虽然讲到子就是神，第九节却说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明显神跟子又不一样。神膏你，这个膏我们也很自然就把它说成是圣灵，就是在希伯来书一章八节九节里面是很清楚讲到耶稣就是神，甚至就是旧约里的那位神，而又跟那位神在位格上不一样，是这位神是被那位神膏的。就我第一天就讲，位不可混，体不可分。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也在圣经里面更少更少的地方，直接把圣灵说成是神，而且是旧约的那位神。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哦，这句话好像没有把圣灵说成神，把圣灵说成见证神的那一位。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个他你去看诗篇95篇，明显的是在指着耶和华。 那圣灵就好像摩西或者一位伟大的上帝的使者，劝以色列人，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每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在新约看，可以他的话就是圣子，但是圣灵的权威在哪里呢？在圣经里不多，这里是一处，第七节圣灵有话，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没有说是他，是我，是圣灵，在那里把圣灵直接就说我就是神，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要轻看一件事，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知识智慧是重要的，那是从神来的，不认识神就猪狗不如，畜生不如，牛驴不如，我的百姓却不如驴，不如牛，牛知道主人，驴知道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知道。如果你们一直不晓得我的作为，一直不凭着信心，不在圣灵里，不借着神的道，认识神的作为，圣灵也就是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实在也叫人非常痛苦难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希伯来书全书都在讲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是多么伟大，第一章讲他比天使伟大，第二章讲他比摩西伟大，以后讲到他所做的祭比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比亚伦的要伟大，他的救恩是这么伟大，是这么辉煌，是这么棒，因此这么伟大的救恩，如果你忽略了，你的罪就更大了。而在这里讲的跟我们昨天在罗马书第九章恰好是一个对比，神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不是对以色列人说，对法老说，在这里不是对法老说，是对以色列人说我厌烦那世代，他不是说他厌烦埃及人，他说他厌烦以色列人。哎呦，神是轻慢不得的。耶稣讲过，亵渎人子罪还可以得赦免，亵渎圣灵今生来世不得赦免。这里也不是在讲灵比子大，不是，我们看这些都要灵活一点，都要从整个圣经来讲，就是你在不认识耶稣，圣灵一再还没有一再光照你，你不认识耶稣，如同彼得不认识耶稣，如同保罗不认识耶稣，如同他们在不认识，我是在不认识不知道的时候做的，那时候圣灵的光照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他们不认耶稣，这个罪可以得赦免，也就是说当时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无知，你还不太懂，但是这我们不能分得很清楚，当圣灵对你做足够的光照，我不知道怎么讲什么叫足够的光照，起码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这样的罪今生来世不得赦免，你们这样的罪在希伯来书说不能叫他再悔改了，你一再听神的道，一再经历主的恩典，一再悖逆，你总有一个时候是过了能够再悔改的时候，所以不要因为神有无限的救恩，神有说不尽的恩赐，你到死前悔改信主一样能够得救，你不要就等到死前悔改，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机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就是圣经里面这一种我们有永远保障的救恩和我们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看起来相反的话是不冲突的，一个是从神不变的计划来看，一个是我们人的改变对我们人的提醒和警告，不过那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圣灵警告我们，洁净我们，也让我们在得胜失败当中的时候被警醒，被提醒，被警告，免得骄傲，免得灰心，也免得失去了盼望。我们求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被他是洁净的。因此我也在这里，我很多时候在讲这些字眼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学字眼要很精确，有的时候我劝你含糊一点。譬如说很多人喜欢在讲到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有什么不一样，我想你要那样分也可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讲圣灵的书把这三个分开来讲，浇灌是一种，充满是一种，浸是一种。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分也可以，不过如果你不能够这么仔细分也没有关系，你存一个敬畏主的心，你就用敬畏主的心来想到主的慈爱和怜悯。各位姐妹们，你自己想想看，你们当中很多人大概喜欢养花吧，我不知道哈，喜欢 green thumb 嘛，在家里面浇灌嘛，这三个都跟水有关系，浇灌也好，充满也好，浸也好，都跟水有关系。可能在沙漠那个地区，旷野那个地区，以色列那个地方特别需要水，就常常用水来讲到滋润洁净充满，像江河一样，像沛降甘霖一样，使我们得滋润。如果我们了解就到这里，我觉得也很好。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神不像我们在干渴之地用水，用河水，用江河，用甘霖来充满浇灌我们，我们就枯干，我们就衰竭。所以我们要渴慕这个水，要渴慕这个圣灵。那用火也来形容圣灵，因为火也能够炼净，让我们被炼得更好更美好。通常火对我们的炼净常常是生活中艰难的折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够刚强，所以主教我们的祷告文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是承受不了的。但是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不敢承受，我们必须承受，主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也做诗篇139篇的祷告，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就是一方面我们不敢受试炼，不敢受试探，原文是一个字，那个字可以翻成试炼，可以翻成试探。神对我们的事都是让我们更美好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承受不起，我们只能过平静安稳的日子。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我们又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也不要太富裕，也不要太贫穷，这是箴言的祷告。但是同样你可以死于平庸，不冷不热。任何一种环境魔鬼都可以用那个叫我们远离主，任何一种环境主都可以用那个让我们更亲近主。所以如果主给我们很多的丰富富裕，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富裕中不至于成为所罗门。如果神给我们是很多的贫穷艰难，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贫穷艰难中，我们能够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得到安慰，也安慰其他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真自由，从圣灵来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那个自由就是我知道怎么处丰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有信心，我靠着圣灵使我更圣洁，更善良，更属主。这两天都有人问我，其实知道，我只是心照不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就是很多人都很想听到方言啊，祈祷啊，异象啊，医病啊，赶鬼这些，听说在这里是不可以多讲的。各位，我会讲，你也不必怕，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在真理没有惧怕。我当然可能会讲错，我当然一定有讲错，求主赦免。不过我这几天讲的，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没有讲到你想要听的，因为我们如果明天有机会，我们就会讲一点圣灵外在的工作，那个远远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重要。外在的工作就是神迹奇事、异象、方言这些，更重要的是圣灵内在的工作，叫我们被安慰、被鼓励、被激励。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 叫我们在一切外在环境感觉好像神不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叫我们刚强壮胆。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敬畏上帝，从心里喜悦神的话，好像诗篇119篇讲的，我何等爱慕你的话，我得了你的话语就像吃了蜜一样。各位，这些对我们肉体都办不到的，我们可以教导圣经，我们可以参加主日学，我们可以读经，但是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借着十字架锻炼我们，磨练我们，我们不会喜欢上帝的话。人只喜欢从受造物在伊甸园开始堕落了以后更是这样，我们就喜欢听蛇的话，我们就喜欢听顺我们耳的话，我们就喜欢听那些我们听了觉得很舒服的话。各位，不是说神的话一定叫我们听了不舒服，但是神的话一定是让神做主的，而我们这个老我总喜欢做主，包括我说了，我们喜欢做主，行我们眼中看为义的事，那已经是人间很棒的人了。但是我们即使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尊主为大，圣灵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在第18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好，这里讲到圣灵，事实上以弗所书很重要，在讲教会，在讲教会就一定是在讲到圣灵，圣灵的工作。使徒信经的那个格式应该是，有人说怎么使徒信经讲我信，这个我信其实就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那个讲的不太多，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讲的最多，我信圣灵只有一句话。其实如果照他的格式，应该是我信圣灵，包括底下讲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都应该包括在我信圣灵里面。因为你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相信生命肉体不能够经历，不能够看到，没有体会，眼没有看，耳没有听过的，那只有圣灵的工作。你能够赦免人，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如同我们被赦免，我们知道我们被赦免，我们知道我们犯了滔天大罪，得罪了上帝，在生活中不尊主为大，我们犯罪是不尊主为大，我们行义把荣耀归给自己也是不尊主为大，都是得罪了神。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圣灵也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的救恩，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鼓励，我们被赦免，我们能够赦免，我们能够饶恕。我信圣徒相通，你我之间有这么多的不一样，有人从中国大陆来，有人从台湾来，在30年前40年前互相都是匪耶，互相都是仇人呢，我们能够相爱。今天你在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黑人白人之间也有这么多仇恨，我们要相爱很难很难。我常常看到在那网上啊，或者有些书讲到的那个种族大清洗，那个种族灭族 genocide， 这些不是很久以前，我在看历史才慢慢知道，有个国家就是 Armenian，这国家曾经大批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杀掉，这个事情土耳其人一直想要掩盖，应该是19世纪的事，你们查一下维基可以查得到。那现在我也看到像索马里这些非洲的那个非常爱护自己小孩的母亲，可以在爱自己儿女的同时拿起刀拿起枪把另外一个部落的妈妈和小孩杀死砍死，这是今天不是以前，人和人之间可以有这么多的仇恨，有这么多的恨。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到说，我们是可逆之子悖逆之子， 就是因为我们有自我中心，当自我中心在扩大，就是我的家、我的姓、我的血统、我的肤色、我的阶级，别人就是仇敌，跟我不一样的其心必异。那么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多，我们不要讲人怎么和人和好，当然答案都是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拆毁了隔断的墙。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救恩，他的血使我们合而为一，那个工作的那个工具就是圣灵。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那两下可以指外邦人和犹太人，那两下也可以指神和人，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能够相爱，我们能够擘饼，我们能够彼此纪念，那都是圣灵的工作。因此下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从二十二节看起，那里讲到说，我不必读了，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为教会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经文，你最常听到的就是在婚礼里面的勉励，对不对？夫妻嘛，然后大家最火大的，你们这里大家不敢火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敢怒不敢言，就是一听到你们做妻子要顺服就头皮发麻。当然也许你们不说出来，也许真的很顺服，只是都有很多困惑嘛，大家都会问嘛。当然老公叫我们做违反上帝的事怎么办呢，那也有标准答案，那时候你就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怎么顺服怎么不顺服呢，哦，是杀夫吗，还是告呢，还是离婚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忍辱负重，好，这些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喜欢问，姐妹最喜欢问，最喜欢问其实意思就是怎么会有这句话，你们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各位，其实你不知道或者你忽略了，圣经上讲的不只是这一句艰难的话，彼得前书也讲这样的话，包括不仅是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彼得前书和以弗所书都讲到我们人对我们的老板的顺服一样。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这个仆人在这里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翻奴隶，仆人这个字 doulos 这个字可以翻成奴隶也可以翻仆人，我看解经家就是当然看的也不一定对了，但是他们就说这个字可以有这两种意思，在罗马社会里面可以是一个地位相当不错，甚至接近于甚至就等于管家的人，可以被称为仆人 doulos， 那么也可以翻成奴隶 slave， 可以翻 servant， 可以翻 steward， 可以翻 slave， 就是奴隶，就是不是人，是被一个货品一样来做贱的，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被看重的，是一个货物可以买卖的，可以杀死的，那个也可以。你们做奴隶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如果你要翻得直接一点就翻成听从你们肉身的主，原文没有人字，两个都是主。下面也是一样，第七节，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原文也是你们做主的。彼得前书各位你们可能都会背了，你们顺服你们的主人，善良温和的要顺服，乖僻的要顺服。下面讲到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善良温和就像你们每个人的丈夫一样要顺服，乖僻的这我要跟我太太讲她也要顺服。这里真的这样讲，好像服侍主，这些我们在这里都不去细讲，我们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重点在讲到说，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我们最常用在夫妻婚礼中间的经文，可能更恰当是用在敬礼的时候。当你受敬或者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被这里，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讲圣灵，可是上一节我们刚读的要被圣灵充满，再跟我们刚看到的马太福音连在一起，希伯来书连在一起，就是圣灵来洁净我们，圣灵把我们洁净了，这又跟基督的工作绝不能分开。做丈夫的爱妻子是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奇妙的爱教会很难理解，甚至教会不能理解，如果我们是属血肉的。26节讲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天主教喜欢把这个水解释成洗礼，我们基督教一般不把它解释成洗礼，我们说那个水就是，有人把水就指成是道，就水和道都是一样的，只是用水这个字来表达道让我们圣洁善良，有人把那个水解释成圣灵。不管怎么样，都在讲到我们需要被主洁净，洗礼或者敬礼是我们被主洁净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仪式。水当然不能洗净我们，是神的话，是圣灵。下面奇妙的地方，甚至各位恐怕很色情的地方，很难以入口的地方，我们今天要看一下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当然这个经文你在婚礼里读一点问题都没有，很恰当，很好，只是我说更好这里是在洗礼的时候读。每一个人在洗礼的时候，在敬礼，在水礼的时候，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原来，我们也可以说个人信徒是这样，整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开始变得圣洁、干净、美丽、健康。我们也需要继续借着圣灵、借着主的话、借着真理，被洗净、被充满、被浇灌、被丰富、被炼净、被对付，使我们圣洁良善。27节的主词是谁？我们单看中文，我们不要讲那些希腊文，我也不懂希腊文。各位，我的希腊文只有在神学院读，现在大家都忘记了，只有讲到的时候吹下牛哈，对不起。可以献给自己，谁把教会献给自己？你当然可以说是基督或者神把教会献给自己，你当然可以说基督或者神把教会洗干净，然后把教会献给自己。但是一般这样讲好像不太通啊，各位，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东西献给自己嘛？你不会把一个东西献给自己，对不对？你的东西都献给别人的嘛？献你对自己不会说献给自己嘛？神怎么把教会献给自己呢？所以这个字固然主词可以是基督，甚至也可以说是圣灵，也可以说是神，把教会洗干净了就献给自己。但是这个字的主题，这句话的主词，你也可以了解，谁把这个身体献给自己，当然就是神。你当然可以说是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怎么会把自己献给上帝呢？各位，这里有点难以启齿的，但是圣经实在是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的，就是在描述一件事情。 甚至有一点我用神话故事来讲哈，当然不是圣经神话故事，但是太多神话故事有这样的故事，包括在西方那个神话里面，在我们东方也有什么，有那个青春之泉，你喝一口水哇就变成了，就返老还童了，对不对？好像西游记里面也有吧，还是在哪里面，有人贪多喝多了就变成一个 baby 在那里哭了。各位姐妹，你们要放松一点，我讲的不是很难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八十老娘去喝一口变成十八岁，但是因为贪多就变成十八个月了，那又喝太多了。西方有这样的神话故事，也有这样的神话故事，就是那个大英雄阿克里斯，他妈妈把他浸在生命之泉里面，就刀枪不入，不过浸的时候抓着他的脚画子浸的，脚画子就没有浸到那个 Achilles Heel， 就是叫做致命伤，射中就死掉。这是神话故事，这里保罗不是在讲神话，保罗要我们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上帝用好像我们一般人懂的那种很神奇的东西把我们洗干净，这又不是神话故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美国的广告是什么，台湾的一大堆广告，洗发精的、沐浴乳的，都是哎呀把自己洗了以后就那个皮肤好像什么一样，弹指即破啊，这当都是假广告，没这种事，跟神话一样。各位姐妹不要相信这些，听听你们老公的话就好了。但是你懂吗，就是圣经好像在描述我们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是很多描述，这里描述，各位不要生气啊，这里描述人是一个又老皱纹，又脏玷污，又污秽不圣洁，又老又脏又病，毫无等类的病，又老又脏又病，可能还有一个字，又丑。一个女人，人好像一个又老又丑又脏又病的女人。用圣经其他地方讲的就是我们罪人就是这样，不可取，不可爱，卑贱，下流，又很可怜。上帝的拯救是什么样呢？上帝的拯救好像我们看的那个洗发精或沐浴乳或者那神奇的，它是一洗过去，哇，我们就干净了，把我们全身洗了，我们全身就干净了。也有一个中世纪的传说故事，这我不大相信，不过很动人，我也就讲一下好了。就是圣法兰西斯啊，他听说很圣洁，也很多神迹奇事。那么他和他底下的这些门徒常常要照顾这些穷人病人，那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就照顾到他的底下的人呢，就照顾到一个麻风病人，中世纪很多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他，那个麻风病人全人又脏又臭，然后脾气坏得不了了，满口咒诅、苦毒、愤怒、咒骂、亵渎上帝等等。后来他所有的那些徒弟通通放弃了，我们没办法爱他，圣法兰西斯我去爱他。然后当然知道因为这麻风病人有很悲惨的家世，所以心中一大堆苦毒。那圣法兰西斯说，好，我不跟你讲道理了，你有什么希望我帮你做的，你有什么希望人帮你做，你可以心里快乐一点，舒服一点，你这么火大。他说，我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有人替我洗个热水澡。啊，圣法兰西斯说，这个简单，烧水，然后把它放在浴缸里面，应该是木桶里面，然后就开始替他洗澡。他是非常脏非常臭，浑身都是粪便的臭和各种的臭，他身上又是污秽的，在那个时候更觉得接触会得病。这个故事，他手洗到的地方就好了。 就跟广告一样，这摸过的地方，哎，各位姐妹皱纹就没有了，这摸过的地方就光滑了，这一摸80岁的老妇就变成18岁的少女了。这里讲的话就是这个话，圣灵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懂，所以用最庸俗的话告诉我们，基督把我们洁净洗过，原来是肮脏的，洗过是干净的，原来是皱纹，洗过这是青春的，原来是疾病，洗过是健康的，原来是丑陋，洗过是荣耀的，荣上加荣。这里的故事其实有类似的，也恐怕是圣经里面非常情色的一段，色情的一段。不过我们今天就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以西结书第16章这段话很难听，其实上帝就要用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的地方。16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注意耶路撒冷不是索多玛俄摩拉，你记得耶稣也讲过，以西结书也讲过，先知也讲过，索多玛的罪不到你的一半，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加百农啊，你有祸了，在你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弟兄姐妹，不要想到慈济星云无神论异教徒他们是多么的罪恶，圣经把最大的愤怒是放在耶路撒冷，是放在神的儿女，是放在神的仆人身上。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知道他可憎的事就要从上帝的恩典讲起。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本身是在迦南地，父亲是亚摩利人，这个解经家说大概是指雅各曾经去过亚摩利的地，母亲是赫人，大概是指亚伯拉罕跟他们打过交道，意思并不是说他们血统里一定有这些，意思其实也只是表达一件事，血统上亚伯拉罕的后裔和血统上赛特的后裔也好，该隐的后裔当然消灭了，闪寒雅弗的后裔也好，血统上我们通通都是被咒诅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肉体可以站在神面前。他在这里讲耶路撒冷，在讲以色列，也在讲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教会根据我们的本相，我们是可憎的，没有人要的，我们活在世上是可怜又可怜的一群。第四节，你出世的景况没有为你断脐带，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没有用布裹你，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是在讲到人，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悲惨的，像提多书讲的，我们是可憎的又是可怜的。这里面讲的这些礼仪啊什么，没有用布裹你，我们的主耶稣只比这个弃婴好一点点，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只是一个形容，对不起，我也没有意思要讲政治，我也没有意思要批评中国的一胎化，我也不是要批评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形。可是我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包括清朝的时候宣教士，包括很多的女性单身的宣教士，他们来中国传福音，我在湖南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当然都早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还有。中国人在清朝在民国的时候都有乡下人背小孩，担着小孩进城卖小孩的， 然后在很多的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这些他们叫做姑娘或者是修女他们所办的这些教堂常常前面就有丢的一个女婴，因为有的时候养不活，有的是重男轻女，有的时候凡是有病的瞎眼的残疾的乡下人迷信就把它丢在这个基督教洋鬼子的门前，那这些姑娘们这些单身的姑娘她们也不知道怎么，她们都是单身的她们怎么知道，但是她们就要养啊，所以在中国的这些教会常常慢慢就有育婴堂，慢慢就有孤儿院照顾她们，一直到今天我都看到，对不起，我不是要长别人的威风捡我们的志气，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好朋友也有现在不育的情形越来越多，因此要领养，我听到的都是要领养，怎么领养，怎么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你如果选挑我也不反对你，我们选挑最好的血统，最漂亮最英俊最聪明的，父母最可以的。我碰到好多西方宣教师的朋友，他们都到中国到台湾去领养，他们挑有病的，他们挑残疾的，有的甚至是自己已经有小孩子，你看很多宣教师的传记里面，此三属我那个包治理那个传记就有提到，他家好多个小孩，生了好多小孩，他就自己家里还有孤儿院，他自己办孤儿院，也有小孩就在他家里住。各位，这就是主的爱。不过我们就不要讲这些事了，讲到以色列人世人，我们都是被厌弃的，我们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应该是提多书三章三节。下面讲的很生动哦，太生动了，我都难以启齿，但是圣灵既然这样讲了，我就读了。十六章第六节，我耶和华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如同田间所生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说了，这里讲的是很露骨的，用一个很露骨煽情的字眼来让我们明白上帝对人的心。我们人像什么？以色列像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像什么？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像什么？我们像一个被丢弃的婴孩，没有人要，女婴弃婴，前面我们讲好像一个又老又丑又病的一个老人，这里讲一个又丑又没有人爱的，那个身上都是血，母亲的血，没有人为他断脐带，没有人洁净他，但是神看到我们了。我们不是一个俊美的婴孩被神看到就领养我们，我们是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都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耶和华看到这个弃婴，就叫他活下去，就使他活下去。对不起，我提一下，不必讲，但是我讲一下。第七节讲的非常露骨，两乳成形，头发长成，头发长成不是头发，大概是指这个女孩子长大了，有体毛了 ，hair。不是指头发，耶和华看见了就动了爱情，就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有没有一点熟悉路德记第三章，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衣襟的遮盖就表示一个男人对女人的钟情。衣襟遮盖这个传统，我不知道又跟伊甸园有没有关系。当人犯罪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个性，当人犯罪以后 不管是怎么无耻下流的江洋大盗，因为神话神律法的功用，罗马书第二章写在他们心上。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我们从亚当夏娃都继承了一个特点，我们就要遮盖，我们用无花果树遮盖，我们犯错了我们就要掩盖，就要说谎，就要躲避，就要装蒜。政客和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看我们在台湾，我想在美国也是一样，警察破获了某一个卖淫集团，那些卖淫集团的女孩子不管在大庭广众跳脱衣舞多下流多无耻，当电视机照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不用衣服盖自己的脸，羞耻。耶和华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躲起来了，因为我以自己为耻。我们人的遮盖只是羞上加羞，只是耻上加耻，只是罪上加罪，只是用说谎罪行来掩盖我们已有的罪行。你的羞耻要被遮盖，你需要上帝给你的披盖。上帝遮盖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圣经里讲的遮盖，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洗净；在圣经里讲的洗净，也可以因信称义，披上义袍，不俊美的更加给他加上俊美，这都是恩典。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第九节，那时我用水洗净你身上的血，这个血当然就不是当年母亲生他母亲的血，这个血应该是指精血。这个女孩子长大了，又用油抹你，然后神给他穿最好的，打扮他，让他丰富，让他有一切的丰富，让他有一切的尊荣，让他有一切的美好。各位，这不也就像以色列，或者不也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蒙了很大的恩典，我们原来是那么可怜，我们原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当神怜悯恩待我们，给我们非常多丰富的时候，第十六章十五节，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我们求神给我们丰富，我们求神给我们钱，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求神让我们出类拔萃，我们求神让我们再讲高级一点吧，能够有圣灵的恩赐，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讲道千人悔改，能够医病妙手回春，好不好？很好。我们能够经营公司股票，我们能够养家，甚至我们能够把教会带得越带越好，好不好？很好。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这恩典中，你不能谦卑，不能更圣洁，不能更爱主，不能更因着圣灵让你看到这是主的恩典，你就以为是你自己的伟大，那这些恩典就是咒诅了。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八章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各位，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模式了，可能包括到美国来的，可能包括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心高气傲就忘记牛羊好不好，经营好不好，美好的房屋好不好，都好，这是神给的，唯愿耶和华多多的赐给我们健康、美貌、成就、恩赐，包括属灵的恩赐，包括医病、赶鬼、建造教会，包括传道、讲道、叫人悔改， 但是如果因此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心高气傲，申命记八章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才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说你赚钱，你打工，这个公司，这个教会，这个家，是你一草一木都是你建立的，你说的可能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要有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到你的辛劳的后面都是主的工作。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保罗问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跟老底嘉教会非常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没有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要知识有知识，要方言有方言，要灵恩有灵恩，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们不是属灵的，你们高举人，你们高举自己。老底嘉教会也是什么都有，你说你发财了，你这也有那也有，你不知道你是瞎眼贫穷的。各位，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常常要重新唱那些好像最简单的诗歌，万古磐石为我开，两手空空无代价，我没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功德，我没有任何东西，只有耶稣的宝血，只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求神让我们更有能力，我们求神让我们能说万人的方言，但是如果万人的方言不是叫人认识上帝的爱，那是明的罗想的拔，甚至是错误的。以色列人荣耀了，真的好像所罗门的一生一样，也好像很多华人也好，西人也好，包括你们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还算不算 New England。我来到这种地方，东北，我都好难受。我在波士顿，人家带我看这些地方，这都是清教徒当年怎样怎样怎样，现在都是悖逆的大本营，都在那些当年训练殉教师的 Harvard College， 在这些地方 Dartmouth， 这原来都是训练宣教师，甚至是对印第安人传福音的，现在都是以人的知识为自高自大的地方。我没有什么要夸口的，我看到很多神学院也是这样，跟着世界在那里跑，仗着自己的美貌，我们神学院连自己的美貌还没有，都是借着世界就行邪淫。下面的话我实在不要读了，你回去看，那里讲的是最露骨的，那里讲以色列人比妓女还下流，基督徒如果不忠于上帝，比不信主的人还要不好。外邦人，外邦的妓女是跟男人睡觉拿钱，以色列人是花钱请男人来跟他睡觉。你今天看到好像很多教会，我们台湾也是如此，虽然台湾不是教会，但是就是你只要引进一个偶像，大家就花钱引一个偶像进来，却离弃了上帝。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是美好的，但却叫人堕落了。那么神就常常把我们放在极大的痛苦和打击中间。那因此我们在以西结书这里看完了，我们就看到前面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第一天就有讲到的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里有一段很奇怪的话，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这个预言就是预言将来以色列人有一天在亡国被掳，好像彻底被主丢弃了以后，他们又能够重新蒙上帝的恩惠，上帝重新向他们施恩，耶和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有那段话，以赛亚书讲，马拉基书也类似的，施洗约翰也用在他的身上，你们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 修平神的道，一切的山洼要填满，大小的山冈要削平。你要让神回到以色列更方便，你要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更方便，你要让神回到人那里，人回到神那里更方便。那只有借着神的仆人才能做这个事，借着弥赛亚做这个事，借着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做这个事，借着弥赛亚的仆人我们做这个事。弥赛亚做什么事？弥赛亚和我们都要说安慰的话。各位，我们对这世界，我们对教会都说安慰的话，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我们不懂这句话。各位，赦免就没有处罚，处罚就没有赦免。为什么我们的罪，以色列人罪被赦免，是因为他加倍受罚了。受罚就受罚，加倍受罚，这当然是一个形容。这个答案要到后面我们才看到，在以赛亚书40章后面，我们慢慢看到以色列人的蒙安慰，教会的蒙拯救，好像跟42章开始讲的一个很特别的耶和华的仆人有关系。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2章开始，我们今天不去看他，有4首仆人之歌，最熟悉的是第4首，就是52章到53章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到今天不知道那个是在讲什么，他们会说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自身难保，怎么能够在受罚中间得到拯救呢？那里绝对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我们在讲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义，上帝的爱要拯救我们，上帝的义要拯救我们，但是他对罪恶不能不刑罚，所以他对我们不能不刑罚，我们必须被刑罚，我们又不能被刑罚，我们被刑罚就是地狱永远的火，我们必须受这个刑罚，而又不被这个刑罚，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代替和代表，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断不可以处罚无辜的人，所以我们昨天讲，就某个意义来讲，耶稣是所有罪人的代表和代替。耶和华的义，耶和华的爱都没有打丝毫的折扣，所以以色列人和世人和基督徒被赦免，我们信主的被赦免，完全的被赦免，是因为那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受苦。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事情是需要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了解，我们才知道。所以后面你再看到42章讲的，我的仆人我所喜爱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在神所做的洁净的工作，后来在做的洁净，先前做的洁净，不管是用水洗净，用火炼净，用这一切的炼，都要实现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圣灵把耶稣的工作跟我们连在一起，这叫做在基督里。我们人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下，凭着信心，我们在基督里把我们一切的罪孽归给他，把他一切的美善领受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越认识这样的事，我们就越被洁净。好，这最实在是不太好讲，但是我就讲的刚刚讲的以弗所书5章，这里可以献给自己。各位姐妹，对不起，我只好这样讲。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献给一个男人，那是最困难的事。任何一个女孩子有尊荣，有一点点的自尊，有一点点的自重，我们不会做这样事的。 对不起，我这样讲，我的身体，姑娘的身体是清白的，我的身体不可以给任何人。当我的身体在我不情愿的状况下给别人，这叫被强奸了。当我的身体在情愿但是不是出自爱出自力给人家，这叫妓女。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当上帝的爱感动了我们，当上帝的爱让我们圣洁，我原来又丑又老又脏又罪恶，在上帝的圣灵，或者是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被洗得干干净净，我们是丑小鸭变成天鹅，我们是 Cinderella 变成公主，我们被他奇妙的爱感动，而且继续感动，我们就把自己献给他，我们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用了11章的篇幅讲因信称义，讲上帝的恩典，结论就是他这样的爱应该感动我们，叫我们过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我们爱他，而且在教会里面爱，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如果你爱神，你一定爱你的教会。你说神可爱，教会不可爱，我知道，奇妙的就在这里，神爱的就是不可爱的教会，然后用他的爱，用他的道，用他的圣灵，使我们越来越洁净。我在讲的这一切都希望是上帝的真理让我们洁净。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当或者我们从第7章讲起吧。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两天也各位都问这个问题，有人私下问这个问题，有人私下跟我谈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常常想这件事情。哎呀，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脱离了律法，脱离律法不是说我们不在律，我们没有律法了，脱离了律法就是我们不靠着肉体来遵行律法来讨主的喜悦，我们是心被恩感。当然这里的征战我们仍然需要用到肉体是真实的。有一个老的解经问题我也大胆的在这里希望不要引起任何的冲突和纠纷，就是当保罗在第7章第前面就已经讲了，不过大家比较喜欢讨论的7章18节的我是谁。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他觉得他真是苦啊。解经家尤其在改教运动以后，很多人在讨论那个我是谁，基本上有两大派。各位，我都不希望为了这两大派你们又吵起来了哈，我不没有这个意思。这两派里面都有非常爱主的，我非常敬佩的，我们应该学习的，也有错误的。不过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我是谁。两大派有一派基本上说这个我是得救前的人。当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说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没有办法行善，我们只能犯罪。当我们得救以后就不会这样了。因此有很多的人说，现在在福音派里的主流大概也这样解释罗马书第7章特别18节以后那个我是指没有得救的人。我基本上不同意这个说法，虽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我很敬佩的人。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我是得救的人。马丁路德特别举了好多个例子，10几个例子，这个人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人得救的人才可能立志为善，得救的人才可能愿意善，得救的人才可能说神的律是好的。22节，我是喜欢神的律，得救的人才会说神的律是好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稀泥了。 我觉得这个话基本上其实得救和不得救都有。我觉得不得救的人也会知道，孔夫子也会知道，他的良心还会有些不安，就是他没有行权道德的法则。任何一个不得救的人，我觉得都还是会有一些良心的不安。只是我会说，得救的人越圣洁越善良的人，越会因为对罪恶敏感有这个痛苦。我们这是一个得救人的呼喊。那么上帝的救恩，我刚才讲到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有一句话，耶稣的宝血救我不仅脱离罪的刑罚，也脱离罪的权势。各位，如果神的拯救，耶稣的拯救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那就不太好，甚至很不好。也就是我们每次犯罪，上帝都赦免我们。各位姐妹，你如果真是有天大的爱，你老公每天都外面有婚外情，回来向你认罪，你都赦免他了，涂抹他了，这个还是不大好吗？你每次都赦免他，显出你的伟大，当然也显出可能你的愚蠢，更显出你老公的罪孽深重，恶习难改。耶稣对我们的救恩，不是只有赦免我们罪恶的刑罚，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The power of sin。 基本上我也相信，如同改教家包括路德加文都相信，因着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救恩是完全的，圣灵把十字架救恩显在我们中间也必定是完全的，不需要我们加一点，也不能减一点。但是这个救恩的实现的过程是有过程，就是我常常讲的那句话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得到了，但是又没有完全得到，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人喜欢讲地位上已经完全了，实际上还没有，我勉强也可以同意，想不出更好的字眼来讲。那么我们得到了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耶稣基督的拯救实际上成了叫我们圣洁良善，与神和好，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下，不再活在定罪里面，活在主的恩典里面。这是真实的，是完全的，神已经完全成就了，在基督里完全成就那些事，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让我得拯救。可是这个已经完全成就的事，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地位上完全的事，在生活中我们还不断的需要因信称义，我们每天都还需要向主说那个最简单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每天都还要说好多好多次。我们承认八章第四节，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现在有这个问题，各位可能你们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哎，我是很痛苦。我觉得我从中学开始啊，就是诚实的讲，青春期以后，我是信主，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但我知道我一定重生得救。我知道我大概十一二岁开始，我就更加渴慕主。但是与此同进的，就是因着我的慢慢长大，肉欲情欲也越来越多，很强烈，那个痛苦就真的好痛苦。我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么过一个没有罪恶的生活？我常常在想这些事，我常常希望这些事。那时候台湾已经有最早的灵恩派江端仪，各位，所以我说我不怕说我是灵恩派，我也找他们。哇，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看到我都很高兴，因为我从来都免了他们的口舌。我曾经在拿到神学博士以后，我在旧金山有一个，我有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呢，他们原来也是长老会的，就长老会的对不起，长老会，台湾长老会的那个特点，我自己也是台湾长老会长大的，我在国语部啊，不会讲台语，也不懂那些台独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提那些事情啊，都是我的弟兄姐妹。就长老会有很多很美好的传统，但是那个有一个传统也真是很死板啊，就是我们这样说吧，好像没有生命。 那么我那对长老会的朋友呢，他们后来经历了灵恩啊，就很火热，然后就带我去碰看。你们有人可能知道，我现在一下忘记他名字了，在旧金山很出名的一个灵恩派杨医生，他们叫他杨哈哈，因为他讲两句话就哈哈哈哈这样。他实在是一个怪人呢、啊，你要说他有神经病也可以。他们就带我去被圣灵充满，要说方言。我这经验不知道有多少次，而且我从来不需要人家跟我讲，我从来都说我是念神学的，我是福音派的，我是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但是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圣灵的能力，请你为我按手祷告，我希望得到更丰富的能力。他们都好高兴，就省了口舌了嘛，就为我祷告。难得有个谦虚的人，但是他们也非常痛苦。因为我从来没说过方言，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说出来过。我没有拒绝啊，我都在祷告，主啊，如果出于你，就求你给我。然后我就越来越不是要拒绝，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杨医生他很有爱心，他家里他真的是周济穷人，帮助很多的人，而且他们很喜欢小孩。他太太有一段时间不是在怀孕就是在喂奶，他们好像有12个还是13个小孩，很有爱心，家里开放。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我常常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问题。现在他和他太太好像在北京内做直销的工作，那里面有很多，我说的严格，说的直接一点，我觉得正在骗钱。但是他又有很多奉主名的一些见证，也是在高举基督，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现在只回到我们说的这圣灵，哎，我很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前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有那个江端仪他们有人跑到我们家里来，我就主动说你为我按手祷告，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按了半天我也说不出来，越来越困惑，不知道。我没有拒绝，各位，我都在说主啊，如果出于你，你就给我。我希望过一个圣洁生活。不瞒您说，我还有一个经验，我看过有一个，我忘记是谁了，他要得到圣灵的充满，那么好像 Charles Finney 吧。我后来我很不喜欢他的神学，不过他这段经历也很激励我。他觉得他没有力量，他觉得他只懂正统的教义，然后他没有力量。他要得到力量，于是他就求圣灵充满。他每次看到圣灵充满那些人都怪里怪气的，所以他要被圣灵充满，他要到山上。他好像在 Rochester， 他要往山上跑，跑到山上看到没有人了，就祷告求主充满我。但是觉得还是可能有人上来，就再往山上跑。如此三次，最后他跑到树上，你充满我，没人看到了。然后他最后爬到树上的时候，他这样说，圣灵就责备他，你已被圣灵充满，在地上打滚为羞耻吗？我这样怎么会充满你啊？他就说好，要怎么样我都不怕了，不怕丢脸。我也有这样讲，向神求过。我也听过有宣教士说他求圣灵充满，哎呀，今天跪在这里你不充满我就不起来。哎，我也就学这个。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十二三岁，在师大宿舍，那时候都是还平房，没有楼房，都是就是我们家在院子里面，我在院子里面洗澡，对，没有人看到嘛，就因为我洗澡喜欢冲水很多，用水龙头。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天冬天下雨，我身体算很好，我向来在外面洗冷水澡，下大雨，我突然就发了一个奇想，我说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我生活实在思想太污秽了，圣灵充满我，我要过圣洁生活。我就跪下，我说如果你不充满我，我在这里被雨淋死了，我要淋死，看你充满不充满。我在那里淋了半分钟就跑进去了，太冷了。我要讲这话意思就是我没有不追求，但我现在不这样做。我现在知道圣灵的充满是凭着信心，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凭着上帝的话，是要荣耀上帝的话，你信就得着了，不一定要有什么征兆。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要生活圣洁，必须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我认为这里不会没有征战的， 这里一定有征战。有些人的讲法就是你得到这就没有征战，我觉得完全不符合经验。经验没有关系，经验不重要，经验远远没有神的话重要，但是不合神的话。从第八章第五节讲，就是一个基督的生活，跟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的类似，跟哥罗西书讲类似。也许等一下我们有时间都看一下，大概没有时间了。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这个可能直接的翻译就是肉体的思念，肉体的想法是死的，灵的想法是生命平安。肉体的想法是与神仇为仇，那就不能服神的律法。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在圣灵里面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的话都很难，好像很难懂，我自己也一直看不懂。现在越看越觉得可以从很简单的话来讲。我第一天就讲，靠着圣灵，随从圣灵，依靠圣灵，在圣灵里，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有信心。有信心最简单的话讲就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在信心里，最重要就是凡事不依靠自己，凡事仰赖神。仰赖神的话，仰赖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仰赖里面有信心。圣灵让你知道神为你成全多伟大的事，你越知道这些，你在生活中越能够操练。可是这个征战是有的，我不能同意有些人讲的没有征战，我们一定有征战。但是所谓体贴肉体，所谓顺从肉体，所谓体贴圣灵，所谓顺从圣灵，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个尊主为大的心，就是顺从圣灵。我们有一个不尊主为大的心，那就是体贴肉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成就为中心，以人的肯定为中心，以人的感觉为中心，不以耶稣的十字架，以耶稣的救恩，以耶稣的善良，以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怜悯。我们心里有骄傲，有骄气，要满足自己，有自卑感，这都不恰当。我说不客气的话，我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喜欢说预言的人，我觉得有强烈的自卑感，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那最有成就就是我说你会怎样，那没成果也可以很容易的用义和团式的得胜，因为你信心不够。而我看到神要怎样怎样用你，因为他说的话都没人听，就说几句这种话。各位，我看很多时候那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也满足听的人私欲，要不得。神的话是见证耶稣的荣美的，是荣耀教会的，让我们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不是说你要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经验，我没有反对特别的经历，我刚刚已经讲了那么多了，我没有反对这些。但是我提醒各位，让我们有信心，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也不是说我们天天要出口成章的背圣经，是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美好，圣经上所描述的教会的美好。所以让我们不是属肉体的，肉体不是坏东西，但肉体控制我们，肉体的私欲控制我们。不管是国家、民族、教会，我的教会，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成就，那就不对。我的讲道，我的圣洁，那就不对。我们只是高举主，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隐藏在他里面。各位，不是故意的谦卑，因为本来就是他的荣耀。我们要得到荣耀真的只有一个，不是人给我们的荣耀，是父对我们说的。这人的肯定，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你要知道神爱你，神在你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你，你就不会看重人对你的称赞，你也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以主为我们的主，这叫体贴肉，体贴圣灵，这叫随从圣灵。这之所以他用灵这个字，不是特别有什么经验，而是这不是出于我们人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体贴圣灵的，是属灵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相信，当我们走投无路死中的时候，主一定会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欠肉体的债，要去顺服肉体活着。但我们今天都好像这样，各位包括年轻人，他好像欠了 iPhone 的债，非有 iPhone 不可。 非听 iPhone 不可。对不起，我不是说这里有 iPhone 的不可以。各位姐妹，我们常常好像欠了衣服的债，非买它不可，不买会死啊，那件衣服没有会死啊，越是不能就越要，那个钻戒非要不可。各位，我们就被那个瑕疵，非要有博士学位不可，非要有那个人家的肯定不可，我的儿女一定要比你有成就一点不可。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东西，你一旦变成主，那个肉体的私欲就控制你了。我讲道一定要讲得比你好，我的教会一定要比你大，这是很荣耀的事。讲道好，教会成长，这是好的事。我赶的鬼一定要比你多，那你身上就有骄傲鬼了。我们必须不断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生活中要有征战，这没有办法，这致死他。你靠着主能够得胜，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征战中能够被神的灵引导，被神的灵引导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受的不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以后哈，我们中文有些字翻的不好，包括儿子的心，我们的心同证圣灵和我们的心，那个心原文都是灵，当然你要翻新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受的是奴隶的灵，充满了害怕，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我们能呼叫阿爸父。我圣灵跟我们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我们已经回到第一天第二天了，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艰难困苦受苦中，罗马书后面讲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苦楚中跟前面第五章讲的一样是欢喜的，我们在等候中，我们在叹息中，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极大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后面保罗就讲到预定，讲到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然后讲到生活中没有人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也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其实也一直都在讲到圣灵。我们看过第二章的第四节，用圣灵大能的证明，后面我们一再引第十节，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是渗透万事的，我们领受的不是世界的灵，是从神来的灵，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叫我们有确据，叫我们有智慧，叫我们有敬畏神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是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都不是我们有什么很神奇的，而是指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顺服，我们依靠我们上帝。我讲一件事情，我希望也不会引起误会，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轻看各种的经验，不过那种经验就算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都要小心一点，何况很多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今年在日本碰到一个姐妹，这姐妹她有一天就来找我，她说她姐姐在中国，那么好像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有圣灵来对她说话，说的话通通是很好话，要好好信耶稣，要好好爱主，要好好传福音，要读经，要祷告，讲十字架道理都非常好。他姐姐因为这个灵，这个圣灵跟他讲话光照他，显出异象在他面前，他姐姐就大大的爱主，大大热心侍奉，但他姐姐有点不安，就写信问他，他各位这时候标准答案都是约翰一书啊，你问那个灵是不是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都讲是，然后结果也都很好啊， 都是爱主传福音，甚至十字架道理、因信称义道理，这没有什么不好嘛。那么他就问我，但他还是不安。这个事情已经几个月了，他不安，他姐都很好，他姐也不太安，但就是圣灵常常向他显现，通通都是讲圣经的话，没有一个字的异端，而且都是讲最基要的真理，都是爱主的、十字架的、舍己的、奉献的。他问我，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安。我就说，我目前不能觉得他有什么不好呀。后来聚会完了，我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心里不专心啊。我想到一件事情，你们在《灵异极光》那本书里可能看过，宋尚杰在福州赶过一个鬼，那鬼的名字好像叫声，声音的声，也是跟这情形一样。刚开始讲的一切都是属灵的话，后来当那个人慢慢被辖制了，就开始说出不恰当的话。我后来又想到马丁路德也有过这个意象，曾经有过光明的天使在他面前显现，告诉他要好好信耶稣。哇，路德真是姜是老的辣，他说我有经上的话就够了，你一定是魔鬼，给我退去。各位，不能说一个东西一个人在讲神的话，他就一定是神的灵。你记得魔鬼试探耶稣讲的也是神的话。你甚至不能，我们明天可能会讲，一个人在讲叫人信耶稣，这就是神来的。你看到耶稣时代使徒行传常常有，包括那个被鬼附的小女孩都会说，这个人对你们传讲的是救世之道。各位，魔鬼没有那么笨的，魔鬼不会一开始就叫你吸毒啊，做这些事情。尤其对爱主的弟兄姐妹，可能魔鬼更是用爱主的那个路来引诱你，叫你怎么刚强，怎么有力。我是建议你有这些经历，都最好还是拒绝。我没有说这一定不可以，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就是有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好像很特别，经历久了，就像宋尚杰赶的那个。后来我跟那个姐妹讲，我说你应该跟你姐姐讲，拒绝这种灵。他讲的如果都是圣经的，就像路德讲的，有圣经就够了。他讲的如果不合圣经的，那更是鬼话。各位，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好像如果这些灵叫我们经历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些特别的事如果让我们就觉得我因此要特别爱主圣洁，我就觉得不太恰当。好像你每天做了什么梦，看见了什么天堂多少分钟，这些都我都不太相信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经里的确有一个人，他是跑到天堂去了，但是他的反应就跟我现在看到的天堂三分钟五分钟刚好相反。他到了天上去看，他看到了那么奇妙的事情，他的反应是他不讲这些事情。他如果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的反应跟一般人刚好相反，他正是不要讲这些话，他怕他所得的启示太大了，所以他就不说。我讲的当然就是保罗，我讲的是当然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被提到乐园里，他是真被提到乐园，不是邪灵。但是当他提到乐园里的时候，连保罗这么属灵的人，神加一根刺在他身上。我们不知道那刺是什么，不过你大概常常忘记这根刺圣经怎么描述，那一根刺是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保罗那么属灵，保罗被人家用棒打得快要死了，马上站起来继续到下一个城传福音。保罗那么属灵，保罗那么能够忍痛，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拿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保罗就说了，我不再夸，我绝不夸三层天的特别经历，我要夸我就夸我的软弱。所以如果你有圣灵， 有圣灵特别的经验，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是你不要多讲这些事，你讲的是你的软弱和基督的伟大。你要讲那些很特别的事，魔鬼曾经把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过。我们愿主让我们一起都走十字架的路，不是不荣耀，不是不喜悦，不是没有财富，不是没有包括今生的祝福，但是求主让我们不在这里迷失了。我们认定的是主，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使我们更洁净、更圣洁、更属灵、更结出果子来，归荣耀给主，不是归荣耀给自己，也不是归荣耀给某个派系，归荣耀给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求主恩待你的仆人。主啊，我求主帮助我的口是洁净的，主，求主用你的火炭烧我的口，让我洁净，让我不至于说出因为一时欢喜就想讲的话。主，让弟兄姐妹的耳朵是被炼净的，不要听想要听的话，能够听进去主对他们说的话。主，我不知道我讲了多少不该讲的，求主赦免。我不知道我讲了多少合主心意的，求主使用。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多少，求主也在他们心里工作，求主都在我们里面工作，不是今天，不是现在，是天天在我们里面工作。不是我们一时兴起做这个做那个，主，如果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给我们的，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求主让我们这些经历是伏在你的话语之下。我们不是来追求一种三层天上的经历，我们就追求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夸自己的软弱，彰显主的荣耀。求主让我们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肉体中，却不属肉体，却不凭肉体，却不凭血气行事。主，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肺、我们的心、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思都健全被你使用。主，但是我们宁愿它不健全被你使用，不愿意健全被魔鬼使用。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你一定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求主让我们天天与你同死同埋葬。求主让我们不是顺着肉体活着，因为你说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肉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求主让我们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求主让我们显出我们不是奴仆的灵在害怕当中，求主让我们有神的灵使我们呼喊阿巴父，使我们知道我们和你一同受苦，和你一同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